我对他说，我不知道其中多少是责任，又有多少是基于需要。从我的立场看来，你似乎根深蒂固的需要像哈利这样的负担，也许这是因为你没有小孩的关系，也或许是你想把哈利当作你的小孩来弥补你的欠缺。我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，但是我晓得基于某些理由，你心里有一股难以抗拒的欲望，想要控制哈利，就好像哈利也有一股无法抗拒的需要，必须依赖你。这桩奇怪的婚姻实现了你和哈利彼此的需要。莎拉笑得很奇怪怪异且虚情假意的傻笑，他说，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的事。是的，两码事，绝不能混为一谈。你不能将哈利和我做比较，我们两人一个是苹果，一个是橘子，是不一样的。你不清楚谁是苹果谁是橘子，对吧？我是苹果还是橘子？皮是皱的平滑的还是厚的？他又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我猜我应该是厚的。我们必须厚脸皮才能反击一些迫害我们的人。你们都是用伪科学来迫害他人的，这倒还无所谓。我知道应该如何对付剥橘子及削苹果的人。上帝爱我，他赐给我力量，但这些到头来全成了一无是处的垃圾罢了。他辩称，最后的下场就是橘子被剥了皮，苹果被切了片，全都倒进了垃圾堆内。你们这些伪科学迫害者最后的下场就是和水果一起被扔进垃圾堆内。他耀武扬威的把话说完。我悔不该面对莎拉聆听他这般失控的胡言乱语，此时的我不寒而栗。哈利悲惨的遭遇，自杀的动机，可怜的身世已经够不幸了。如果夫妇俩都住进了医院，生活该何以为继呢？也许他觉得已经被逼了喘不过气来。我最好为他预设一大段退路，好让他恢复镇定。我说，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快结束了，所以必须你定一份诊疗计划。莎拉，我猜你现在一定不觉得自己需要治疗，也自认为正常。但是哈利绝对需要帮助的，是吧？莎拉表示同意，仿佛前几分钟的事不曾发生似的。是的，可怜的哈利确实失常了。我们应该尽切能力帮助他。口我暗地喘了一口大气。我插手别人的婚姻生活虽无所成，但显然未适得其反。我问哈利，你需要继续服药吗？他一语不发地点点头。莎拉说，亲爱的，你如果不吃药，胡思乱想的毛病会愈来愈严重。他又点点头。我指出，的确有这个可能。想不想继续接受心理治疗？愿不愿意花时间和别人详谈心事呢？哈利摇头，喃喃说道，这种滋味很不好受。莎拉同意他的说法，上一次他自杀，他们还要他接受心理治疗里。我开处方，让哈利继续服用住院时所吃的药，药的分量不变。我还告诉他们，希望三周之后再会谈，以便决定是否应该换服其他的药。我说，但是下一次会诊的时间比今天短，事实上很快就可以结束了。当我们三人起站立时，莎拉说，当然医生已经为哈利做得够多，实在难以表达我们的谢意。我在诊断书上写下短短的几行字，两分钟后走出会诊室喝咖啡。哈利及莎拉向秘书预约下一次会诊的时间。他们俩走出门外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听到莎拉说，派克医生比另一间诊所的医生好得多。你说是吗？至少他是美国人，我们连另外一间诊所的医生在说些什么都还搞不清楚呢。此个案最有趣的地方，也许不是莎拉的恶，而是哈利与邪恶的关系。一一哈利受莎拉的摆布，是莎拉的奴隶。童话故事及神话中与奴隶有关的主题屡见不鲜。故事中，公主与仁子等人总是受制于邪恶的女巫或魔鬼的恶势力。关于奴隶的神话虽然有待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，但我无法把哈利从受奴役的状态中拉出来，这是我与神话中的英雄不同之处。而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受莎拉的奴役，完不设防的将自己的灵魂出卖交给莎拉掌管？会诊时我曾经一度告诉哈利，他是我所见过最被动的男人。所谓的被动，象征了怠惰，缺乏行动力，一一只受不施，只做跟屁虫，不顾身先士卒，是接受者 而非行动者。也可以使用依赖、幼稚、懒惰等字眼来描述。注三，哈利实在是懒透了。他与莎拉的关系就像婴儿黏着母亲一样，他甚至无法单独走进我的办公室，更遑论愿意尽一己之力思考自身的问题，或是设法承担独立自主的风险。我们无法得知哈利懒惰是此的原因。莎拉在话中透露，哈利的母亲是个酒鬼，而哈利就和他父亲一样懦弱。这暗示了哈利出身于父母均很懒惰的家庭。在此家庭中成长，可能让他婴儿期的需求得不到实现。我们不妨假设，在他遇见莎拉时，可能已经懒得无以复加。他虽然拥有成年人的外表，但心智却宛如幼童。由于他从得到母亲的照顾养护，所以潜意识里总不断寻求强而有力的母亲形象。莎拉正符合哈利所需，正如哈利满足他意识别人的需求一样。一旦关系确立后，即形成了恶性循环，自然而然加深了彼此的病态。他的颐指气使咄咄逼人，更促使他卑躬屈膝，而他的懦弱也增强了他的权力欲。